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，第十三册，第一部分，对同工长老们以及爱主寻求主者爱心的话，第四篇，正确的跟随人，第二大点，正确的跟随人，第一终点。在跟随任何你所欣赏并叫你受吸引之同工的事上要谨慎。一小点，他应当是一个爱主、为主而活并弃绝己天然生命、喜好和野心的人。第二小点，他必须正确持守整本圣经的完整启示，不加以曲解或使其变形。第三小点，它必须是一个站住地方召会的独一立场，竭力保守那灵的一，就是宇宙身体的一的人。第二终点，在照着圣经接受神圣启示的事上要刚强的辨明。一小点，接受神圣的启示必须受下列的事所管制。 A 小点，神永远的经纶做基本原则。 B 小点，基督做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。C 小点，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，做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神圣目标。第二小点，应用神圣的真理必须避免。 A 小点，高举任何基本的真理，如圣别的三段，做大卫后裔的基督被标出为神的长子，承认我是属基督的这事实等等，而造成分裂，将基督包括他的身体分开。 B 小点，忽略或强调任何次要的真理而导入分裂的方向，分裂基督的身体。祷告，主，为着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若没有你的恩典，我们不可能往前直到今日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赦免，需要你用你的血洗去我们一切的污点和缺点。主，我们得以在这里站立在你面前，不是基于我们的完全，乃是基于那胜过控告者的血。我们信靠你的怜悯，我们信靠你的血。主，今天早晨赐给我们另一个交通的机会，使我们彼此敞开，我们向你敞开。主，来与我们交通，将你的交通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自由彼此交通。主，给我们悟性，并拯救我们脱离错误的领会。主，给我们清楚的话，清楚的悟性，以及清楚的领受。但愿没有半跌人的事。主，拯救我们不犯错。我们何等容易犯错，主，在我们的琐事里有一个一直犯错的性能。我们信靠你能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学习如何拒绝我们的己。 如何否认我们的己。阿们。我盼望你们把本篇信息的纲目放在你们面前，或是挂在你们的墙上，或是立在你们的书桌上。你们应当一天读一遍，读一个月。前一篇信息是我爱心的话的头一部分。在那一部分里，我们说到四件事：野心、骄傲、自义，以及暴露他人的失败和缺点，不磨成基督的死。磨成基督的死与己天然的人和个性有关。我们必须否认己，定罪我们天然的生命，并忘记我们与生俱来的个性。己天然的生命，与生俱来的个性，就像三个邪恶的兄弟。我们都有与生俱来的个性。一个人可能生来是急性子，他的急性子是他的个性，是天生的，他不是学来的，他生来就是那个样子。另一个人可能是个慢吞吞的人，他的慢也不是从别人学来的，他的慢性子是与生俱来的。这是第四只地鼠。这四只地鼠，野心、骄傲、自义和己，每一天都在破坏我们。多年的经历让我领悟这事。自从主在1932年兴起我为他说话以来，我一直服侍主，与圣徒在一起。那时，一个小召会借我兴起，我无法拒绝照顾那个召会的责任。所以，从那一年，就是64年前起，我开始与侍奉者在一起。在这64年间，我看过许多事，经过许多事，经历许多事，也受了许多苦。我所受的苦来自别人的野心、骄傲、自义、己、天然人以及与生俱来的个性。我们的历史不仅是64年，而是将近2000年。我亲身经历了一些事，也借着我研读召会历史和属灵伟人的传记和自传，明白同样的事。几乎所有的传记都有帮助。我读过穆勒的自传，事实上，那是他的日记，他每日生活的记录。那是一本非常有帮助的书，使我受益良多。我也读过戴德生的传记，这本传记是戴德生的媳妇写的，那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书。然而，所有这些传记和自传只是小窗户，我可以从中一窥着四只地鼠：野心、骄傲、自义，我们天然的人。我们天然的人就是我们的己，连带着我们天然的性情，乃是最大的一只地鼠。这四只地鼠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分裂。这四项而非其他事，乃是一切宗派的真正根源。戴德生被打发到中国时，是位年轻的传教士， 他在沿海的浙江省宁波做工。他回到英国后，当他坐在海边遥望东方之际，他忘不了中国。他坐着祷告时，主给他负担，叫他回到中国，但不是到沿海一带。几乎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都是在沿海一带做工。主给他负担往内地去，那实在很好，但戴德生仍然有他的缺点。他宣告并声明，他的传教士所建立的不是宗派，因此他们没有名称，这是事实，但他们仍然自称为中国内地会。我们都有缺点，路德马丁很伟大，但他的缺点也很大。起先他是英雄，但后来他就不是了。他害怕天主教的逼迫，就投靠德国国王。这个缺点成为所谓国立教会的起始，特别是在北欧。现在有德国教会、丹麦教会、瑞典教会、挪威教会、英国教会、荷兰教会，所有这些国立教会乃是以他们的国王或女王为教会的元首。今天英国教会的元首乃是英国女王。严格说来，不论你是中国人、美国人或德国人，做圣公会的教友就是做英国的臣民。今天每一个德国的公民都要缴纳教会税给政府。路德这位伟大的英雄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我看过这一切事，在我们中间尼弟兄率先阅读这些书籍，他广泛收集所有关于召会历史的书，以及属灵伟人的自传和传记，借此他汇集了所有的观点，能够下结论。我从尼弟兄得到许多帮助，我也曾置身许多情形之中，接触过许多圣徒，无论是公会的圣徒或是主恢复里的圣徒。我看过许多享有盛名的中国传教士，他们有许多人进到主的恢复里，一面他们知道这恢复有真理，并且照着这恢复所持守的真理他们是对的，另一面这四支地属破坏他们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留下来。有些人待了一段时间，但至终他们都离开了。我们中间的历史证明，那些变得有能力、拥有某些属灵性能的人，至终都成为难处。我出来到美国后不久，我们就举办第一次夏季训练，主题是国度。有位弟兄是南浸信会的旅行布道家，他每场聚会都来听信息。他被说服，并且在某一方面来说，他被夺取了。他离开南浸信会，来到我们中间。就是他在1963年首次带我到德州，借着他德州的门开了。我们在那里的头几场聚会是在 泰勒小城举行的，大约有500人前来听我的信息，包括一些带领的人，他们也接受我的教训。他们说，这是对的，我们必须成为这种地方召会。我在那里停留了短暂时日。当我在纽约时，他们打电话给我，请求我回去。他们说，我们在此地有许多人，都准备好要在地方立场上聚会，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，请来帮助我们。我回到他们那里，接待在一个富有的人家里。他的妻子极有口才，在爱主的事上活跃。但后来我领悟，他们不是走这条路的人。主耶稣所呼召的头一班人没有博士学位，他们不像尼哥底母。根据新约的记载，尼哥底母只被提到三次，他可能不在那120人之内。12名使徒的头三位，彼得、约翰和雅各，都是加利利的渔夫。后来，大卫带我到德州的人，只和我们在一起6年。在1969年，他要走他自己的路，就使用我的教训，特别是《生命树》一书里的教训。他虽然走了自己的路，仍不时来到阿尔登会所拿我们的纲目，看看我写了什么。我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，但仅此而已。今天他仍然活跃。我看过许多这样的事。现在你已经被带进主的会幕，我们为此感谢主。但你若不与主合作，对付野心、骄傲、自义，你若不磨成基督的死，我们中间就会有分裂的结果。1964年，我们在洛杉矶遇见一些不同的团体，一个是灵恩派，一个是跟随史百克教训的内里生命派。他们听了我的信息之后，这两个团体的带领人就恳求我说，李弟兄，现在我们明白我们该走的路，让我们来在一起，照着罗马12章实行身体生活。我说，这太好了，但他们若要实行罗马12章，就不该忘记罗马14章。这是头一次从我口中说出针对这个题目的话。我告诉他们，如果任何人想要实行罗马12章所说基督的身体，他们就必须记住罗马14章。保罗在14章非常宽大。照着保罗的观念，我们必须接纳所有的信徒，不论他们守安息日或是守主日，不论他们吃何种食物，或是吃素或是吃肉，我们必须接纳他们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。这是非常宽广的态度。他们说，我们会这样做，我们会很宽广。因此我们就开始在一起聚会。后来我必须到纽约移民局面谈，以取得永久居留权。当我回来时，他们有些人来找我。有一位说，李弟兄， 某位青年姊妹在我们的聚会中摇铃鼓，我无法接受。这位弟兄说，他赞成弹钢琴。我问他，在神眼中，钢琴和铃鼓的区别何在？他承认没有区别。我说，你若能接受钢琴，为什么不能接受铃鼓？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，都因同样的事来找我。一般说来，我们中间只有两次或三次的背叛，但是在实际上，背叛的事有许多。以前有一位弟兄和我非常亲近，他常与我一同旅行。他向我打开他的家，好像他的家是我自己的家一样。然而，当我开始办生命读经的训练，每次释放30篇信息时，他却有异议。他不同意这种做法。他开始在青少年中间设立主的桌子，在他家里服侍并杯。他声称他的路是实行召会生活正确的路。最后，他也放弃了主的恢复。我看过许多这类的事。现在你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篇爱心的话。你必须提防四件事：野心、骄傲、自义和己，就是天然的人个性。每个人都是自义的人，我们只知道如何称义自己，却很难认同别人的优点。我们生来都是如此，但我们绝对不能让这只地鼠留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必须弃绝我们的自义，这是召会生活中的头一组问题。在跟随任何我们所欣赏，并叫我们受吸引之同工的事上，要谨慎。其次，我们必须正确的跟随人。保罗写林前一章是为了对付哥林多教会的分裂。10-12节说，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，彼此和谐。因为我的弟兄们，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到你们的事，说你们中间有争竞。我是说，你们个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10节说，我们该说一样的话，我们怎能都说一样的话？在提前1章3-4节，保罗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不同的事，而要说一样的话，就是神的经纶。我们唯有讲说神的经纶，才能说一样的话。我们必须同样的讲说神的经纶。整卷哥林多前书启示神的经纶。1章的下半说，基督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，并且这位基督已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公义，为着以往。做我们的圣别，为着现在；做我们的救赎，为着将来。基督对我们乃是一切，这就是神的经纶， 是我们所讲说的那一件事。在哥林多有人说，他们是属保罗的，这是因着对保罗的喜好而跟随他。保罗用他的智慧先定罪他自己，他好像说，你说你是属我保罗的吗？不，我拒绝并定罪这个说法。后来在三章末了，他说他是属他们的。今天有人可能说，李弟兄，我是属你的。我似乎应该高兴，因为我得着了一个跟随者与我站在一起。然而这是错误的。有人喜欢跟随亚波罗，有人喜欢跟随基法，其他人则很骄傲地说，你们是属保罗、亚波罗或基法的，但这是错误的。我不属于保罗、亚波罗或基法，我属于基督，我是属基督的。以分裂的口吻说，我是属基督的，就是使自己与众不同，甚至高人一等。连这种说法，保罗也加以定罪。他问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这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正确的跟随人。我们不能避免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。特别在今天，现代化的设备使得地球变小。若不聚在一起，身体生活在哪里？召会的实行又在哪里？我们必须来在一起，但我们有许多不同的人，背景、文化各异，所以我们必须谨慎。你若跟随错的人，你会破坏自己，也会破坏那个人。你错误的跟随人，乃是对你所跟随之人的破坏。你在跟随任何你所欣赏并叫你受吸引之同工的事上必须谨慎。你若不欣赏一个人，就不会跟随他。首先你必须欣赏一个人，然后你就受他的吸引。在美国这里，我在我们中间看过这事，我已经直接对这些弟兄说了爱心的话，我警告他们不可做这种工。不论你去哪里，你可能成为佼佼者，你可能很好，那样并没有错，你的确有一个比别人更好的性能。然而，你应当避免做吸引人跟随你的工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事。这样一个人使自己具有吸引力，已经是错误的了。你若受吸引跟随他，更是助长他的错误。你破坏你自己，你也破坏他。我见过这事。我曾警告某一个人超过五次。我说，弟兄，你不应该这样做。我以前是非常私下的警告他，但如今我的说话是公开的。我公开的对你们说，因为你们会有欣赏某些人的危险。我不喜欢听到你说你欣赏我，以及你觉得我是对的，所以你跟随我。你若真赏我所释放的真理，我感谢主。但你若欣赏我，那是错误的。你在跟随任何你所欣赏并叫你受吸引之同工的事上要谨慎。 这样与别的同工是一，乃是错误的。不论这种一的理由是什么，你都是错误的。我们都是一，我们不结党派。不要说我与某某弟兄是一，特别的与任何人是一，乃是错误的。与众圣徒是一，才是对的。林前一章十节说道，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。关于和谐一词，中文恢复本一章十节注解说，和谐在马太四章意为补往，原文意修理、恢复、调整、修补，将破裂之物完全补好，完美的合在一起。哥林多的信徒是一个整体，却分开了，破裂了。他们需要修补，完美的合在一起，得以在和谐中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见，说一样的话，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和谐就是合在一起，就如钢琴调音之后弹出和谐的音色和正确的旋律。要学习和谐，学习受调整，并学习受改正。唯有借着对付这四只地鼠，野心、骄傲、自义和你们自己，就是己天然的人以及与生俱来的个性，才能维持住恢复里的和谐。跟随爱主、为主而活，并弃绝己天然生命、喜好和野心的人，我们所跟随的人应该是一个爱主、为主而活，并弃绝己天然生命、喜好和野心的人。一个人不论多好，属灵性能多高，你必须问，叫我受吸引的这个人是否一直弃绝他的己天然的生命、喜好和野心。野心有时候是隐藏的，但每个人的喜好总是暴露出来的。若一个人说他喜欢用某种方式做事，那是他的喜好。有时候当人来找我时，就暴露出他们的喜好。他们说，李弟兄，你太松了，我们知道正确的路是什么，但是每当弟兄们与你交通提案，你总是赞同他们。这是真的，我常常做这样的事。我深处知道正确的路是什么，但做一件事不只有一个方法。我曾用我们开车的方式来说明这事。有一次，三位弟兄想要开车到洛杉矶。第一个人建议一条路，第二个人建议一条更好的路，第三个人建议另一条节省时间的路。这三人争论许久，直至他们结束争论时，不论他们走哪条路，都已经达到目的地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对别人说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去做就是了。我们办训练的方式也是如此。别人会认为这是李弟兄的训练，但实际上，我让别人照他们所能的任何方式去做许多小事。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对的。为了要有平静的灵，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放下。为了要保持和平，不要争论，也不要有偏好， 不要以为事先讨论过每件事就节省时间。许多做丈夫的已经学会这事。很多时候与他们的妻子讨论事情，要比做那件事花上双倍的时间。讨论不仅浪费时间，也常使丈夫和妻子反目。最好的路就是做丈夫的说，亲爱的，你说什么都好，你就这样去做吧。要这样并不容易。你若是一个很强的人，没有人可以改变你的喜好。你坚持你是对的，你的路是正确的路，这是错误的。在主恢复的召会生活里，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放下，即使这表示我们将会受苦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们不需要护卫这恢复吗？亲爱的，你若是想要护卫这恢复，那么你就错了。你能护卫这恢复吗？尼弟兄曾说，没有人能护卫神的荣耀，只有神自己能护卫他的荣耀。我们是谁？坚持你的喜好是对主的恢复真正的破坏。你的目的可能是要护卫这恢复，免得有错误发生。但实际上，你坚持你的喜好乃是最大的错误。放下才是对的。我们只能凭着主的恩典来做这件事。若没有主的恩典，谁能放下他的喜好呢？没有人能，特别是那些生来就有强烈性格的亲爱圣徒。在坚持自己的喜好时，必须注意他们的强烈性格。跟随正确，持守整本圣经的完整启示，不加以曲解或使其变形的人，我们所跟随的人必须正确持守整本圣经的完整启示，不加以曲解或使其变形。曲解一词用于彼后三章十五至十六节，那里彼得说，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，也写了信给你们。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。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，那无学识不坚固的人曲解，如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毁坏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变形与曲解不同。使真理变形，就是将真理稍加改变，或是添加一点东西。例如，在我的头上放一顶小帽子，就是使我头的外观变形。不要从真理切除任何东西，也不要加添任何东西，要照着真理的本身接受真理。你若不是照着真理的本身接受真理，你也可以说你没有曲解经书。的确，你可能没有曲解经书，但你确实使经书变了形。关于你所跟随的人，你必须核对他如何对待真理。跟随站住地方召会的独一立场，竭力保守那灵的一，就是宇宙身体的一的人。你所跟随的人必须是一个站住地方召会的独一立场，竭力保守那灵的一， 就是宇宙身体的一的人。关于宇宙身体的一的讲论，每个人都同意，谁能否认这个真理？我们在基督里，在宇宙里面都是一个身体。宇宙一词不仅指空间，也指时间。保罗活在近2000年前，然而我们与他是一。此外，一位在德国的弟兄住在几千里之外，但我们仍与他是一。这是宇宙的一。我们在这一里与众圣徒是一。然而即使你说你是为着身体的一，但你若没有站住地方召会的独一立场，那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，证明你不顾到身体的一。实际上你没有与任何人是一，你只与你自己是一。你自己该先清楚关于一的事，否则你就会受欺骗。在照着圣经接受神启示的事上，要刚强地辨明接受神圣的启示，必须受神永远的经纶，基督的身体为着新耶路撒冷这三件事所管制。我们在照着圣经接受神圣启示的事上，必须刚强地辨明接受神圣的启示，必须受三件事所管制。第一，是神永远的经纶做基本原则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彼此争论，但少有人知道圣经里有神永远的经纶这件事。接受神圣的启示，也必须受基督做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所管制。神有一个经纶，基督是这经纶的中心与普及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是神经纶中的一切。已过十几年来，我很强地说到神的经纶。我已出版3-4本论到神经纶的书。第一本是《神的经营》，于1968年出版。那时我没有说到神的经纶是一个计划，而是说到神的经纶在我们这个人里面，与我们的灵、心思、意志和情感有关。我进一步说到神的经纶，是1984年从德国的斯图嘎开始，然后我到了美国的东岸和德州的欧文，又继续传讲。这一系列的信息已开印成《神新约的经纶》一书。今天你若要我说基本的事，我离不开神的经纶。每一件基本的事都必须照着神的经纶。神永远经纶的轮轴和轮网乃是基督。神在基督之外没有计划，基督乃是一切。基督是中心与普及，这句话是尼弟兄自1934年所用的。那时他释放信息说道，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我从这些信息得到了许多帮助。接受神圣的启示，也必须受基督的身体所管制。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，做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神圣目标。约翰4:14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 成为全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三一神是源，涌现为泉，涌出成为河川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源是父神，泉是子神，川是灵神，作活水涌流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五十多年来，我试着要明白涌入永远的生命是什么意思，却无法明白。然而就在最近这些日子，我开始明白这句话的意义。涌入永远的生命，不是指进入永远的生命，而是指成为永远的生命。父是源，子是泉，灵是川。父子灵的涌流，至终成为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是永流的神，神在父这原理永流，父涌现显明为子这泉，而永流的河川就是灵。这永流的结果终极完成，乃是新耶路撒冷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整本圣经只说到这位永流的三一神。三者永流的结果乃是新耶路撒冷，就如一个人乃是属人生命的终极完成。照样神圣生命的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。应用神圣的真理，必须避免高举任何基本的真理，以及忽略或强调任何次要的真理。应用神圣的真理，必须避免高举任何基本的真理，如圣别的三段，做大卫后裔的基督被标出为神的长子，承认我是属基督的这事实等等，而造成分裂，将基督包括他的身体分开。有些人说他们是属保罗的，有些人说他们是属基法的，有些人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些更超然的人说他们是属基督的。然而基督不是分开的，你必须谨慎。你也许教导正确的真理，但太过强调任何真理可能成为分裂的原因。应用神圣的真理，也必须避免忽略或强调任何次要的真理，而导入分裂的方向，分裂基督的身体。强调和忽略某些真理都会引起分裂。当我们在阿尔登会所聚会时，灵恩派的人常来和我们聚会，同时也说方言。弟兄们来问我关于他们该如何，但我会说没有问题，我们容许他们说方言，因为圣经里有说方言。关于说方言一事，我做过许多研究。我知道，即使在新约时代之前，人凭魔鬼的能力已经会说方言。一位从加纳来的弟兄告诉我们，他回到他的家乡时，看见那里不信的人凭鬼魔说方言，有些人凭鬼魔说方言，但有些人虽然很少，是凭圣灵说方言。然而灵恩派的人不加分辨，不仅有人凭鬼魔说方言，还有人仅仅凭人的能力 说出一些音节。这不是凭着圣灵，也不是凭着邪灵，而只是凭着人自己。有些人把他们的手放在你的头上，叫你转动舌头，快速地说赞美耶稣，结果某些音节就出现，他们声称这就是说方言。我多方分析这种状况，然后我就发现这只是无意义的音节，不是真正的说方言。史百克是一个属灵的伟人，他非常高。关于永远的生命，他是顶尖的作家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基督教著作中永远生命的线，在他去世之后就断了。有一次，我邀请他到台北，他强烈反对说方言，他反对的太厉害了。然而，灵恩派的人又太过强调说方言，他们把舌头当作全身。他们说，他们一说方言就很快乐。当然，说无意义的音节会使你快乐轻松。然而，我研究这事时，发现一个可取的点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接触主。他们有时候的确自然地接触到主，我们不能否认这事。从这点我学习到，并非所有错误的教训都是异端，有些错误的教训仅仅是错误的教训，因此我们必须谨慎。照着神圣的真理和神圣的意象跟随人。自从我1962年来到美国，我目睹并经历了许多事，因为这一带有许多童工，所以我觉得我有负担要说这一番爱心的话，作为对你们的警告。要提防这四只地鼠，并谨慎地跟随人。事实上，我们不该跟随任何人。关于跟随人，新约只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们跟随某人，因为他有神的启示，神的意象。我承认，我也放胆说，是神把我带到尼弟兄那里，我跟随他，这我承认。人羞辱我说，你只说尼弟兄所教导的事。我说，对，那是我的荣耀，不是我的羞耻。我从未遇见另一个基督徒传道人如此认识圣经。除了尼多生之外，没有人告诉过我神的意象是什么，所以我从他学习。自从来到美国，我总是尽力保持在神圣启示的中心线上。有时候在我的说话里稍有疏忽，我在信息经过润饰后再读一遍时，会修改一些我所说过的话。在著作的出版上，我非常谨慎。事实上，我们的领导不是一个人，乃是神圣的真理，神圣的意象。1986年2月，我们举行了一次紧急的长老特会。在这次特会里，我说到心路，因着主的恢复停滞不前，我就像机电一样吹号聚集人， 来为这恢复征战。我没有意思要强迫每个人跟随我走同样的路。我对他们说，他们不一定要跟随我，但他们不该反对。次年夏天，我告诉圣徒，事实上，我们的领导不是一个人，不是我或尼弟兄，乃是主的启示，主的话。因此，我必须极其明辨关乎真理的事，这样我们就不会破坏身体，破坏我们自己，或是破坏我们所跟随的人。你绝不可试着要得着人来跟随你，那是蛇，这不会帮助你，只会破坏你。这也表示你绝不该跟随任何人，只要照着主的话跟随他，并跟随属天的意象。为此，你必须正确地研读他的话，不要加以曲解或使其有任何变形。全世界的受训学员不可以说，他们来到这里是跟随某人，他们来到这里乃是要学习如何跟随主，并且正确地学习他的话，好叫他们能分辨什么是基本的真理，什么是次要的真理。有些真理像树干，有些真理则是次要的，如同树枝。此外，有些树枝比较大，有些树枝比较小。领会并接受基本的真理，应当受神的经纶、基督的身体所管制。关于次要的真理，就是树枝，你们不要特别反对、忽略或强调任何一项。关于如何跟随人的见证，我与尼弟兄在一起有18年之久。18年来，我从未邀请他同我吃饭。同样的，在我们共处的时日里，尼弟兄只邀请我到他家一次，那是在1948年。我在他福州的家里做客1-2周。那时，他邀请我到一个吃东西的地方，在那里，我们可以观察福建人的饮食习惯。但是，当我们在一起时，我们只是吃饭，并没有不合适的谈话。相反的，有某位弟兄经常带跟随他的人到咖啡店喝饮料，并且有不合适的谈话。我警告过他这件事，我们不该有亲密的关系或友谊。亲密的关系不是可爱的，在圣经的预表上，亲密的关系乃是蜜，蜜是禁止掺在素剂里的，人不能在素剂里掺蜜，相反的，他们应当放杀菌的盐。我们要么就是不彼此相爱，要么就是用我们天然的生命，用蜜来爱，这会腐化我们。我也信，我从未馈赠尼弟兄礼物，他只送过我2套书，就是达密的5卷《圣经略解》，以及阿福德的《希腊文新约》。他在1933年将这2套书送给我，这些书对我注意良多，那是他对我的牧养和成全。我只是开一扇小窗户，给你们看见尼弟兄是怎样的人。我们从未在一起说教， 他顶多曾说道，一位总在心思里，从不在灵里的弟兄，是得救，却没有重生。在圣徒中间，有些人似乎只有心思，却没有灵。他们认识他们的心思，却不认识他们的灵。他们似乎在法理一面蒙救赎，却没有在生机一面得重生。当然，这并非事实，但确实有这种人。这是尼弟兄的意思。祷告。主，虽然我们有这一切的缺点和错误，但我们不气馁，不灰心，不失望。主，我们极受你的鼓励，受你所示的鼓励，受你所做的鼓励，受你仍然在做之事的鼓励。主，谢谢你，你仍然在我们中间，在全球各地行动。我们仰望你更多的怜悯，更多的恩典。我们仰望你，使我们在灵中更多经历你做我们长存的恩典。哦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典与你同在。我们爱这句鼓励的话。主，我们不信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已经了结对自己的信靠，我们信靠你。主，浸润我们，浸透我们，做我们里面的一切，做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平安，我们的安息，我们的安慰。谢谢你，你在外面是我们的牧人，你在里面做此生命的灵，是我们的保惠师。为你的恢复，为你的行动，我们信靠你。主，纪念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在你的心上，我们甚至在你的胸间。主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们。我们真是在你的心上。为你的怜悯，得南加州的众召会，主，谢谢你。主，祝福众圣徒，祝福你的恢复，祝福众召会，祝福我们在这一个工作之中，为你独一恢复的所有侍奉。阿们。